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南瓜的魔法柜子。那今天呢，因为之前我应该放比较多的精力是在跟大家解说塔罗牌的部分。对，那说真的，塔罗牌它是一个非常深入的东西，就是它的水很深啦。基本上，如果你想要就是学习塔罗牌的话呢，光靠，就是我之前在录的一点知识的话，说真的，就是我们很难，完全的学会塔罗牌。但是说真的，塔罗牌的解读有一个好处啦，就是，你只要掌握了知识，基本上就有70%左右准确度了。那后面的30%呢，就变成说，这个就是我们个人的文化背景啊、知识啊，还有我们对于人的理解、人性的理解的部分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南瓜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就是关于水晶的部分。那相信有很多人都有看过。好啦，希望很多人就是南瓜，其实有在录那个 YouTube，然后前阵子呢也比较多的重心是在 YouTube 的部分，就是因为说真的，就是还蛮常感到疲倦的，对，那所以就是前阵子呢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力气，就是在录节目啊，尤其是 Podcast 的节目，真的不太容易看到收益，然后要看到留言也不容易，因为我自己是用其他的留言平台，哎，那叫什么？loading 平台，holding 平台，对，就是其他的平台，所以说真的就是自己也不会很常去看说，哎，有没有人留言给我啊？对，那是很高兴，就是有朋友就是有传讯息到南瓜的魔法柜子粉丝页，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们怎么很久没有在更新了？可能就是因为在听的人真的没有很多吧，对，所以我自己后来也没有就是很认真的在经营。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点是说真的，就是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梗。对，所以之前有在想说，哎，要不要找一个朋友来跟我一起录？这个样子的话，就是比较麻瓜的朋友就有办法问一些就是很入门的问题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解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天聊很多东西。对，那这个样子的麻瓜朋友呢，一直都没有出现。对，可能因为我生活太封闭了吧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麦克风要搬来搬去的，挺麻烦的。对，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开了店面，然后，我之前在录 podcast 的时候，好像是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店，然后有开店之后就开始在忙碌一些东西了，对，所以后来呢就没有再继续录 podcast 了。那对于就是有持续收听或者新来听的听众朋友们，就是南瓜在这里跟你们说声谢谢。谢谢你们，就是不离不弃，或谢谢你们，就是刚好来听南瓜的节目。那也希望南瓜节目可以继续的给大家一些帮助跟支持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想要讨论的主题呢，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讨论说，哎，水晶到底该不该净化？那，就南瓜以前学习，先跟大家说个结论啦，就是就南瓜以前学习水晶疗愈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是认为水晶需要净化的。对，那当然有很多不同派别。那南瓜先说南瓜自己学到的部分。我学到的部分呢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水晶能量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有两派了。有一派的人认为，我们使用水晶的时候，我们是使用这个水晶的个体能量。所以呢，当这个个体呢，它的能量被使用完毕或者被交换了之后呢， 它就很像说，就是我们今天拿一杯水，要去把另外一杯水里面的脏东西给冲掉。对，那冲掉了之后呢，就是是不是就是剩下多出来的水呢，它就会被换回到杯子里面。对，所以杯子里面的水就变脏水了，然后我们换起来的那个水，它就变成相对干净的水。对，所以水晶需要净化。那另外一个讲法呢，就是说，我们在使用水晶的时候呢，那个水晶它需要，就是我们在使用水晶的个体的时候呢，就是当它把能量释放完了之后呢，它会吸收，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能量，对，因为就是能量高会往能量低的地方流动，对，能量守恒定律嘛。哦，我不知道这个解释就是大家有没有很听得懂。那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它会放出自己的能量来稀释你的能量，或者它会转化你的能量。那这个状态结束了之后呢，那这水晶呢，它的能量就不再干净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净化它们。那当然，就是南瓜在很小的时候啊，有听过，就是有一个说法啦，他们是说，因为水晶他们是，毕竟他们的年纪都比我们大很多嘛。今天不管多小的水晶，除非是人造的啦，对，人造水晶它可能那个一两个月就做好了，但基本上就是，如果我们今天使用水晶，那水晶它的年纪比我们大很多，所以他比我们聪明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该怎么运作。所以我们在做水晶疗愈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就是插手水晶太多的动作或能量操作。对，可是其实就我自己的学习来看啦，水晶他们因为年纪很大，所以他们的对没有什么时间观念。对，所以那个我们需要在一个小时内把个案结束掉的话，我们就需要做蛮多事情的。就是诶，他们能量没有连起来，那我们就是把他们能量串在一起。然后今天就是 A 跟 B 它突然停止交换了，可能水晶受不了了，那我们就需要再换另外一颗水晶来，就是替代这一颗受不了了的水晶。对，好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，好像是阿卡西那边的那个水晶的疗愈的说法啦，他们是说他们使用的是水晶源头的能量。对，那我不确定说这个源头是指地底的水晶矿脉，还是指宇宙里面有一个就是星球，就是这颗水晶来到地球之前呢，他们的灵魂在这边服务。对，就是说真的，就是身心灵有很多很奇妙的东西，我们没办法以偏概全。毕竟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就是有一本书在介绍灵界的漫画。那本书呢，他就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其实我们人的眼界是很小的。然后那个灵界呢，它就很像是一个巨大的三角形，并且它可以无限延伸，而我们的眼界呢，就大概停留在那个前面啊，不到就是1/1000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就是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，可能就是不到1/1000的位置，然后能看到最宽的地方，还不满就是这个三角形的，可能那个角度打开来的5度啊、10度啊之类的。今天再怎么看的宽阔的人，可能都没办法到这个部分。对，所以就是说真的，就是灵界的东西呢，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、不能想象的东西，那都还蛮正常的。所以就是我在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啊，我都会希望可以尽可能的，就是让这些东西，靠近我们的生活，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举例，我们就会相对的容易理解。对，那南瓜会觉得说水晶需要净化，是因为我们在使用水晶的过程中呢，就是 不论是个案啊，会沾染水晶，让水晶沾染到就是我们的气息，还是说就是我们就好像我们穿过的衣服，对，我们穿过衣服那个，我相信就是这些织品们，对，或者有一些人喜欢穿古着，对，这古着它的年纪比你大，对，所以你需要细心呵护它们，需要清洗它们，把它们原本在上面的灰尘给洗掉，然后穿着了之后，它会沾染我们身上的油脂、分泌物，然后汗水，我们会需要把这一些就是会发臭的油脂、分泌物、汗水给清洗掉，然后让它回归纯净的状态。对，所以呢，我认为水晶是需要净化的。那当然就是，因为在灵界可能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，或许真的存在不需要净化的水晶，或许啦，但是也或许就是水晶就是都必须净化，或许这一些我们就是都不得而知，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依照就是我自己的习惯，我自己的习惯是今天不管什么水晶我都会去净化它。那水晶的净化呢？它除了就是我们常见的，可能大家会去买鼠尾草来净化水晶以外呢，我们还会使用，就是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有讲过，我们会使用风水火土这四个元素的大项目来做净化。那风呢？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烟熏。那风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净化方式呢，它非常的简单。那我比较喜欢用这种，我喜欢称这种净化方式为就是，补充能量。大家如果说就是你今天去买到了一罐就是能量很充足的精油，就是能量很好的精油，或者说你今天就是家里面有种一些味道比较强烈的植物，比如说迷迭香啊、薰衣草啊，或者就是 anyway 就是一些会香的植物或一些会香的花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就是准备一条可能湿纸的白色的棉质的，就湿纸或棉质的手帕啦。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用卫生纸，对，因为卫生纸你用完了就可以丢掉了。那我会把那个水晶，就是用一张卫生纸先就是垫着，让它不会接触到桌面或接触到其他的东西。接着我会再用另外一张卫生纸在上面滴一滴精油，然后盖住这个水晶。这个做法很适合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出去外面，然后你可能就是不方便去洗水晶的时候，对，因为毕竟有一些水晶不能洗嘛，像透石膏，你绝对不能洗它，你洗它了，你就等着跟它说拜拜，对，然后再来还有像一些就是佛珠，比如说那个木珠啊，木珠类的，真的不能洗。木珠类的，只要洗了，它今天就是会变得脏脏丑丑的，对，因为它上面表面的油脂就没了，对。然后我们就会觉得，诶，它怎么失去光泽了？可是其实不是失去光泽，是就是，它被水洗干净了之后呢，它的孔洞跑出来了，然后它没有油脂的部分跑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会觉得，诶，它不亮了，对。然后再来呢，像那个天使石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孔雀石吗？对，就有一些石头啦，它们不能泡水，不能碰油。那这时候我就会用那个精油盖起来的方式，利用精油的香气的能量去补充它的能量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风元素，我们讲完了。对，风元素的话呢，它一般来讲呢，它是比较快速但短暂的一种净化方式。那我们在用风元素净化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空间的那个空气是否流通。对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如果我们就把窗户关起来，然后用烟熏的话，除了会熏到我们自己以外，那个 被熏出来不适合的能量啊，它也会滞留在我们的空间里面。那如果说这些能量滞留在我们空间里面的时候呢，最后当然是被我们人体吸收走嘛。那或许有些人就是他们开空气清净机会被空气清净机吸走，对，那这个东西我就不太确定了。但不论如何啦，就是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用风元素净化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尽量就是把窗户都打开。好，那再来是水元素。水元素净化呢，就是我个人是很喜欢用就是矿泉水或雨水来净化。那当然我不会用纯的雨水或纯的矿泉水或那个纯的圣水，对，用圣水来净化也是还不错的，对。但是我通常不会用纯的，我通常都是一杯水里面加个就是可能一个瓶盖啊，或者就是一个试管啊之类的水，之类的，反正我不会加很多，对，就是拿来净化这个水晶。那或者说呢，就是我有经过溪流的时候啊，我会让那个溪水就是去冲刷我的水晶。那水晶起来之后呢，通常都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对，那我不确定是因为那个溪水的温度的关系，还是就真的有能量的关系，但是既然我们是身心灵的频道，我们就相信它真的有能量吧。好，那我们在使用水元素净化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讲，水元素的净化它是比较缓慢的，对，所以一般来讲呢，我会让它泡一个晚上左右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会加粗盐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会加精油，有的时候我会加喷雾。对，一般或者有的时候，我甚至会加一点点就是草药泡的茶水来净化这个水晶。那当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诶，这个水晶它能不能用水来净化？那如果不能的话，我们就要注意了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有听过有人就是跟我们讲说，我们可以用手工肥皂来洗我们的水晶。好，那这个我要讲一下哦。如果说你今天水晶不是石英家族的话，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。对，而且就算是石英家族，你做这件事情，它皂碱也是有可能会伤害到水晶啦。但 anyway，就是我们假设石英家族不怕这东西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串那个石英家族类的水晶，然后我就常常这个样子洗它们。对。那我自己的实验状态呢，就是，常常都是那个线会比较容易，就是被腐蚀，所以就需要换掉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手珠的话呢，可能就不建议用这种方式了。好，那水元素的部分大概分享到这边。哦，总觉得这个时候我下次应该要开个直播，然后跟人家来聊这个东西之类的。那再下一个元素，风水哦，火元素。火元素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进化方式了。因为说真的，它也包含在烟熏里面。但是一般来讲，烟熏呢，我们是制造烟；火焰呢，我们是把负面的能量丢进火焰里面烧掉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会去找没有香精的小白蜡烛。那当然，有一些人他们会就是，比如说点燃蜡烛了之后呢，就是直接把水晶放在蜡烛的附近，让烛火的能量可以净化这个水晶，这是可以的。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圆蜡烛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蜡烛放在中间，把你要净化补充能量的水晶呢放在盘子蜡烛的四周。然后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再点个魔法油，比如说净化相关的魔法油啊。然后有一些人会撒个草药，但撒草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哦，如果草药的颗粒太大，它是会发炉的。对，然后有一些人他们还会撒一些矿石，那个请大家在使用含矿石的蜡烛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矿石移除，再点蜡烛。对，我一般不会把不能烧的东西放进蜡烛里面，那非常的危险。 对，我们连就是使用玻璃烛台都有爆掉的可能了，更何况是放一个就是天然物，然后天然结晶在就是一个温度巨变的地方，对，那一定会有人跟你讲说，哦，没有啊，我烧过很多次，很安全。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在用火焰净化的时候有没有烧过粗盐。对，我个人是不是非，我个人不太推崇，就是大家常常拿粗盐烧家里面净化，虽然它烧起来的时候会啪滋啪滋的那个很疗愈，可是就是对于一些使用火焰没有那么熟悉的人而言，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安全的方法。对，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使用火焰净化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就是顶多用蜡烛就好了。那当然不要用打火机，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就是只用打火机烤，对，因为那个烤了它不会熟，然后而且用打火机烧其实还蛮危险的。那我自己看过的火焰净化有几种，一种是用所谓的油灯，对，因为油灯它可以就是为灵体指引道路，所以我们可以要求天使啊或神灵，就是为油灯带来力量。那蜡烛呢，它会自己熄灭，然后我们大部分使用的蜡烛可能都是顶多4个小时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蜡烛来让就是圣洁的能量、干净的能量降落于此，以此来净化水晶。那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说，我们就是绕着烛火。那这边再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在使用就是火焰净化水晶的时候啊，我们不是拿火焰去烤水晶，水晶有可能会爆给你看。对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不开做这种事。那我们使用火焰是使用火焰的能量，所以你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焰的时候呢，你要想象哦，这个小小的火焰它的就是前后左右10公分的这个距离呢，都是10公分甚至20公分的距离，都是火焰能量可以波及的地方。那往上的话至少要20公分，因为那个地方不会让你被火焰烧到，那我们不会有就是塑胶熔掉的危险，所以它有机会可以净化我们水晶。那使用火焰净化水晶的时候呢，请大家一定要准备一条湿抹布在旁边。那个湿抹布的范围是可以随时把就是你要净化的东西直接盖起来，就是你火焰可以直接盖起来的大小。对，湿毛巾或湿抹布，这样子才安全。好。使用火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，就是，我们要随时想象说，就是，不是想象啦，就我们要当做就是，等一下如果有一个剧烈的摇晃，可能来一个巨大的地震，我们可以随时把这个火焰熄掉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点那一种就是，很大的火焰，除非有安全的操作跟有防护措施，对。好，然后再来就讲一下，就是市面上有一种就是，用酒精烧粗盐。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请大家用酒精烧粗盐的话，一定要保持空气的流通，因为酒精在挥发的时候呢，挥发的气态酒精它还是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就是影响。对，不能讲伤害，但是一定有影响。然后我们在烧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大家不要用工业用酒精啦。虽然说有一些人他们会很推荐用工业用酒精，但工业用酒精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成分，就是烧起来之后还蛮辣眼睛的。所以我自己比较推崇是使用那个药用酒精。那药用酒精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95%，一种是75%。那我个人会建议用75%就好了，因为它至少含有一些水分，烧完了之后有可能就是你里面还有一点湿湿的，那没关系，就让它湿。对，我们以安全为重。 然后有一些人会喜欢用95%，95%的酒精火焰会大一点，然后烧起来你会觉得哦，啪啪啪，很疗愈。但是95%它就相对的很危险，所以一定要小心注意用火。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，也是不建议大家轻易的使用火焰。对，那如果说是在安全的状况下，就是随时可以扇熄或吹熄的状况下，我们可以使用火焰。那在使用火焰净化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尊重火焰，所以其实我们是不可以用嘴巴去吹熄那个火焰的。净化完之后呢，我会直接把火焰留在那边，就是感谢它来到，然后让它就是自己慢慢的烧完，对，慢慢的走完生命的周期。因为我们在能量工作里面的火焰呢，它是火焰的元素，它是具有生命力的。所以，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力，也就我们的生命之气，我们嘴巴吹出来的气体叫生命之气。对，我们不能用生命之气去吹熄火焰。OK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最后要来讲到哦，土元素进化。土元素进化就蛮多种了。那我自己最常使用的是使用粗盐甘埋法。就是利用大地的结晶，也就是粗盐。对，粗盐不是水元素哦，粗盐是大地的结晶。我们拿粗盐把你想要净化的水晶干埋一个晚上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它有很多其他的变体，比如说你把它放在就是从室外刚拿进来的，就可能在室外养一阵子刚拿进来的盆栽。或是有一些人，他们会把那个去登山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旁边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水晶挂在树上或放在草地上，在我们顾得到的地方，然后让它就是等待一阵子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人呢，土元素净化法，他们会把水晶放在水晶洞里面。对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就要稍微讲一下了，水晶洞它。可以自己产生能量吗？那理论上呢，1公斤以上的水晶，它们会有就是自我洁净跟清理的功能。这个是我之前在学习水晶疗愈的时候，就是老师跟同学都会跟我讲这件事情。那我个人啦，是认为，如果你今天这水晶它的状态很好，就是上面都没有积灰尘什么的话，那你偶尔可以这么做，就是放进去水晶洞里面来补充能量啊之类的。那当然，就是如果你水晶洞里面已经积灰了，就代表这个水晶洞需要清洗一下了。那请你把它清洗好了之后呢，再来做你接下来想要净化的部分。那有一些矿石呢，它并没有水晶洞它的硬度，所以它有可能会被水晶洞刮伤，所以我会建议准备一个绒布袋，或是准备一些东西来把水晶包起来，然后再放进水晶洞里面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坊间还有一些跟你讲说，哦，水晶要晒太阳啊，晒月亮啊。那我这里呢是不太建议那些会褪色的水晶，比如说黄水晶啊、会变色的水晶、紫水晶啊，然后还有粉晶啊这一类有色矿石，或者说就是深色的矿石晒太阳。对，那当然晒太阳就是拿回来的时候会暖暖的，很疗愈啦。只是就是像黄水晶啊、紫水晶啊、粉晶啊。然后还有一些有颜色的石头啊，它们被太阳晒一下就会褪色的，对，所以就是晒久了可能就对它们不太好啦。对，好，然后甚至以前我在网络上我看过有人就跟我们讲说什么，水晶啊，它就是晒一晒，然后紫水晶就变黄水晶了，然后呢，有人就晒一半，然后就说，诶，我得到了一颗紫黄金，那。我自己在刚接触水晶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紫黄金，对，所以，对，蛮老了，突然觉得很感伤，自己老了，然后其实我个人呢，觉得所谓的晒太阳或晒月亮啊，我们并不是真的要拿到草地下去晒太阳或晒月亮，而是我们要，找到一个可以看到天空的窗户， 然后把水晶放在就是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就好了。或者有一些人会把水晶吊在就是可以看到天空的地方，也就是吊在那个窗户的玻璃上面。对，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就是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是拿来补充能量，而不是净化水晶的。但是这个部分可能就真的因人而异了。对，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应该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就是如果说你对于水晶的净化呢，有任何的看法的话呢，其实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如果就是有人留言的话呢，我有空都会尽量的去看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也很感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或者说你也可以就是把你对于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想法，就是把节目的集数截图下来，然后把你的想法呢，就是写在你的 IG，然后标注南瓜的魔法柜子，或者就是标注我们的官方粉丝页，那我们也会去看到，我就会去回应你。好，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，然后之后呢，南瓜应该也会像这个样子，有点闲聊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些，就是不论水晶啊、魔法啊、草药的一些小尝试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更多了解的部分，或者说希望南瓜可以聊聊什么东西，也都欢迎大家就是留言，然后找到我们，就是跟我们讨论。好，然后这边呢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南瓜其实也是有在开课的，所以如果说你对于任何课程有兴趣的话呢，也欢迎就是私讯来跟南瓜讲。OK，那感谢就是大家今天的收听，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。